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3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能忍难忍之事，法中悟道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2日。我今年72岁，1999年720之前得法，下面是我修炼中的几件事。一，为他着想，修忍。我们村还有两位老太太同修，一位82岁，一位87岁，我们在一个学法点上学法。两位老年同修都没有什么文化，学法比较困难，念书时很难念成一个完整的句子，我很耐心地帮他们纠错。可是时间一长，烦躁心、怨恨心就出来了，不能保持原来那种慈悲祥和的心态，说话声音也高了。咱们很多同修转法轮都背多少遍了，你看你们看着书念还老出这么多的错。因为自己心里烦躁，所以学法很难入心。再有87岁的老年同修时不时的还尿裤子，所以总是在大腿处垫些布。我们在一块学法时散发着强烈的很刺激的味道，使我很难忍受，恶心，学法受到很大影响。有时我心烦意乱，也曾生出过想离开他们的想法。我用法衡量自己的心性，发现自己的心性离法真是太远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排除为私为我的各种不好的心，克服自己的困难，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学法。我有时也发正念，清除迫害老年同修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这样多少年来，我克服了种种困难，一直坚持在我们小组学法。我们在注视正法的修炼道路上共同精进着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我恶心呕吐，吐出两条大约半尺长的虫子，还有几个小虫子。从那以后，我在学法点上再也没有恶心的感觉了。我悟道是师父帮我清理的身体。二，车祸之后法中悟道。2024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我骑电动车给同修去送资料，在马路的十字路口等绿灯。绿灯亮了，我往前行，突然被后面驶来的一辆轿车把我撞了。我的电动车被撞出去一米多远，把我整个人摔出去，趴在马路上。当时我也没想什么，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之后，很吃力地把电动车扶起来，然后再慢慢地推到路边上。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司机跑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吓得直哆嗦，非要送我到医院去。我安慰她说，孩子你不要害怕，我没事的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保证不会给你找麻烦。可是他不放心，非要看看我摔得怎么样。一看两腿膝盖下面把肉皮搓没了，淌着血，右手大拇指也破了一块。他坚持要送我到医院去做检查。我说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有问题的，你看我这不是能爬起来走路了吗？这时我们村一个在此上班扫马路的老乡也跑过来看我，也劝我上医院。我坚定地说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不用去医院的。当时正是上班高峰期，我抓紧时间给女司机讲了真相，劝了三退。这时又来了女司机的一个同事，我又赶紧给她讲了真相，劝她退了队，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都欣然接受了。 我把摔歪的电动车车把正了正，回头对他们说，放心的上班去吧，我走了。我推上电动车就走了。第二天，我碰到那位扫马路的老乡，他跟我讲，昨天你走后，那位司机向我打听了你的姓名和住址，说一定要买东西去看你。他还说，把人家撞成那样，人家什么也不说就走了，心里实在过不去。我听后发出一念，不要破费，不要来看我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。结果他真的没来。我的腿其实被撞得也够狠的，也确实很痛，但是我明白，对于我们练功人来讲，不管是旧势力迫害也好，怎么也好，我只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，真正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，它就绝对的是个好事。我的腿虽然很痛，但是我的心里是非常坦然的，我把它当作长功消业的好机会，当作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好机会。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无论生活上的事还是讲真相的事，一切都坚持正常进行着。为了不让孩子们为我担心，那几天我一直都是穿着长裤，不让他们知道我这个情况，这样也会避免影响我做正事。刚开始那几天，伤口流水流脓，过了几天就开始结痂，半个月就完全好了。后来我回想那天被撞的情况，真有点后怕。我的身体被撞出去，脸搓在地上，按理说我的脸应该伤得最厉害，也许会落下很大的疤痕的，可是我就觉得我的脸好像落在了一个很软的地方，好像搓在了海绵上，一点也没有破。我想一定是师父救了我，师父为我承受了痛苦，承担了业力，谢谢师父。那么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？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思想中还有很多的执着心没有排除掉，比如急躁心、怨恨心、嫌弃心、自以为是的心等等。师父讲得非常明了，如果这些人心不去，那不正好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吗？那就是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。要想否定旧势力，那么就必须从思想中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去掉。经过这次教训以后，我开始认真的学法，改变常人的观念，尽量做到师父说的，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祥和的心态。选择转法轮，去面对我遇到的各种问题，真正的站在大法弟子的基点上去做好自己该做的。三，家人支持我多救人。自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，我的心性和身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与身体转变的状态，使我的家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所以儿子和儿媳妇都支持我所做的一切。这么多年来，家庭环境一直很好，我在做三件事的过程当中也比较顺利。有一次，儿媳妇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她跟我讲，我梦中看到从天上飞下来一个好像飞机又好像船一样的东西，看见你抱着一个小孩和另一位大法弟子正在一块儿给人们讲真相，还看见下边还有好多人站在泥水里，好像不愿意上来听你们讲，我就着急地喊他们，你们快上来呀，快上来听他们讲啊。可是怎么喊他们都无动于衷，一会儿他们被水淹没了，不见踪影了，我一着急就醒了。通过儿媳讲的这个梦，我悟到是师父在告诉我，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世人面临着被淘汰，等待着我们去救度。儿媳妇经过这次梦以后，更加支持我出去讲真相了。 在农村过日子，家务事比较多，特别是到了农忙季节，我的家务事特别多，很难抽出时间去讲真相。儿媳妇经常跟我说，妈，你就安心的去救人吧，家务活我多做就是了。我听了孩子说的话，很受感动。我想，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环境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呢？所以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几乎每天出去讲真相。以上是我修炼中的几件事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消除执念，柳暗花明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8日。我是2006年因身体原因走入大法中来的，自我评价，我实在不算是个精进的大法弟子，但师父依然对我不离不弃，一路看护至今。今天我鼓起勇气把自己的修炼历程写出来。我母亲是大法弟子，我也看过大法的书，但我还是向往人世间所谓的美好生活，还想要拼搏一番，对大法的要求自己觉得达不到标准。2006年的一天，我突然满腿起了又大又红又硬的包，还特别痒，医生看了说应该是风湿，便让我吃药布洛芬，还每天打一支青霉素。后来嫌每天打针麻烦，姐姐帮我买了长效青霉素，一个月打一针就行。邻居又介绍在药店买了地龙，也就是蚯蚓的干皮，用黄酒送服。同事还给带了家里祖传的中药膏外敷。就是这样，我的病症却一天比一天重，浑身疼，晚上睡觉翻身都能疼醒，上班也成了问题，只好请了假在家休养。请假后，我打电话请朋友帮忙开车陪我到省医院去看病，本来定的是第二天去，结果人家有事说要推迟两天。母亲说，放着省事的你不用，非得去医院。他便拿来转法轮卷二让我看，我在家闲来无事，也不好驳母亲的面子，便拿起书翻看起来，忘了当时是书中的哪一句触动了我。我对母亲说，书中说的太对了。当天晚上我睡觉翻身时，虽然很疼，但感觉比平时减轻很多，心想难道是看书看的，也没和别人说。第二天没等母亲催促，我便又认真地看书。第三天朋友打来电话说上医院的事，我说先不去了。就这样，我每天看书，也每天吃一片布洛芬，身体居然一天天好转起来，疼痛感在减轻，又该打长效青霉素了。姐姐提醒我打针，我说打针太疼了，我不打了。母亲问我是因为怕疼，还是认为自己学了大法不用打针了。我说我觉得没事了，不用打针了，我干脆把药也停了，开始学五套功法，每天跟母亲练功，身体一天一个样。请假半个月后，我决定回去上班。当时我走路身体关节虽然还疼，但我能控制自己尽量不拐着走路，别人看不出来异常。上班后不久，有一天我在车间里边上楼梯，突然意识到我不疼了，至于什么时候好的完全不知道。就这样，我的身体彻底好了。有个朋友曾对我说，风湿是一辈子的病，阴天下雨身体都会有感觉，一辈子不能吹空调，而且随时有可能犯病，让我务必注意。我上班后 车间里到处是空调，我也不可能给人家随便关了。当时我还需要倒班上夜班，晚上实在困了，就躺在空调屋的地板上眯一会儿。直到今天，我也再没犯过病，真是无病一身轻。生活中也越来越好，遇到了对的人，组建了幸福的家庭。在工作中，大法为我开智开慧，虽然我的工作和大学所学对口，但我上学时光顾完了，并没有认真学习，到工作岗位上才接触到那些设备。刚开始时啥也不会，修炼后自己也加强了专业技能的学习，感觉越来越开窍。后来内部工作调动，我也总是不断的有各种机会，能从理论到实践提高专业技能，使自己懂得越来越多。有一天晚上，设备突然故障，开不起来，设备坏了，没有备件，大家认为短时间内恢复不了，但我思路非常清晰地重新改变整套设备硬件及控制方式，及时恢复生产。类似的事出现过好几次，领导和同事也对我刮目相看，我的职务也从普通工人到班长到车间主任不断被提拔，我也感觉工作干得顺风顺水。就在2023年7月，这种顺风顺水的工作环境开始出现大的波动。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不景气，单位机构合并，车间人员越来越多，各种事也越来越多。合并后，设备开始不停地出故障，表现还很诡异，很粗的电缆内芯就断了，新换设备很快又坏了，甚至毫不相干的两个设备还互相干扰，经常是这边事故还没处理完，另一台设备就坏了。我每天疲于处理事故，压力非常大。母亲同修说，万物皆有灵，这句话点醒了我。于是我每天在车间对着厂房钢结构设备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事故开始减少。一天，母亲问我是不是最近事故少点，我问她怎么知道的，她说前两天发正念，好像看到一个影子，又小又黑，感觉是我。今天发正念又看见一个人，感觉是我，是正常的样子。从常人角度看，好像是我们不停地处理隐患，整改设备导致事故少了。从内心我知道，是我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原因。我一边处理设备问题，另一边车间人事方面也问题百出，公司管理越来越严，方方面面都越抓越紧，每个人压力都非常大。再加上车间人多，今天谁和谁闹矛盾了，明天有人嫌自己工资低闹事了，还有闹辞职的，每天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搞得我很心烦。最让人崩溃的是，我的一个很得力的副手也要辞职。这名副手工作能力非常强，一向兢兢业业，在车间的作用举足轻重，他现在也要闹辞职，任凭我如何劝说也无济于事。当时我真的是身心焦虑，每天被负面情绪包围着，满腹牢骚，这些牢骚又被好事的人传到别人耳中，导致事情越来越恶化。本来副手是个责任心非常强、任劳任怨的人，后来也表现得斤斤计较，负面情绪特别重。我每天早上一想到要上班就发愁，后来发展到能很明显地感到愁是一种物质，它控制着我，看到一丁点不如意的事就发愁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有问题出现后要向内找。我通过不断的深挖，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。从2006年以来，我各方面的状况都越来越好，知道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。从内心深处就有这样一种意识，认为修大法了就应该事事如意，沉迷于常人所谓的幸福中，甚至习惯了这种生活，稍一改变竟然如此抗拒。 一天看了同修一篇有关《西游记》的文章，我认识到佛祖为了让唐僧一行人修成，精心安排九九八十一难，甚至让各路神仙派自己的坐骑下界制造磨难，为的是让唐僧师徒能修成，多么用心良苦。这才意识到自己身边突然出现那么多不顺心的事，也是为了让自己提高而演变出来的。自己的八十一难，哪一难走不完也成不了佛。原来那么多人都在陪我演戏，自己却入戏太深，被各种假象搞得疲惫不堪。我首先摆正自己的心态，想着自己每天上班就是去云游吃苦宵夜去了，遇到各种事尽量先做到不动心，不能着急。我深挖到自己一大堆常人心，安逸心让我担心车间不和谐稳定，怕因事故留场值班；名利心让我担心车间出事会让领导认为我能力不行；依赖心让我害怕副手会走，怕走了自己太辛苦；怨恨心太重让我到处发牢骚指责别人；自私自利让我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，只想着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而不考虑别人为什么这么做。这一大堆人心让人寝食难安。我开始改变自己的做事方法，虽然车间各类事务繁杂，我尽量做到自己事事过问，而不是像以前直接安排，别人完不成就大加指责。如果事情不能顺利解决，我就俯下身来和大家一起想办法，往往事情都能得到解决。虽然很忙很辛苦，我一想到吃苦宵夜也就能正向面对了。其实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呢？我很诚恳地和副手做了交谈，表明自己的态度，如果他能找到更合适的地方，我不再阻拦。至于他走或不走，我的心已经释然了，一切又开始变得明朗而有序，观念转变，柳暗花明。回想磕磕绊绊这一路走来，方才明白人中一切皆为虚幻，自己唯有精进修炼，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讲真相中去执着心的两件事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3日。我今年79岁，已经在师父的引领之下走过了28年的修炼之路。下面我把讲真相中所经历的两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天上午，我和同修走在街上寻找有缘人讲真相。那天很顺利，基本上是讲一个明白一个退一个，我心里也很高兴，不知不觉考验来了。突然看见右前方街边上站着一位中年男子，五大三粗，皮肤黑秋秋的，上眼皮和下眼皮好像皱在一起，显示出很凶的样子。我想救不救呢？我迟疑了，他会不会接受真相啊？他吼起来怎么办？我的怕心也上来，负面思想占了上风。我停住了脚步，忽然好似一股力量推我向前，我才想起我的使命，我的责任。我毅然走上前去，和善地跟他打招呼，聊了几句家常话。这人还很老实开朗，我马上接上话题，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
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欣然接受。我又讲了三退的重大意义，他爽快地答应了，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。他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五官也舒展开了，似乎皮肤都白了些，一点凶相也没有了。原来他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，他千恩万谢地走了。我陷入了沉思，多险了，由于我不正的一念，差点错失了他得救的良机。向内找，这次明显暴露出了我的怕心、私心、保护自己的心、分别心、以外表看人的心、主观臆断的思维等。修来修去的，我怎么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心了？真是去一个来一个，甚至去一个来一堆。这又是一次教训，也是一次警醒。救众生的机会多么难得呀！一天，我坐在站台上等同修，一个妇女来坐在我旁边，我热情地跟她打招呼，跟她聊天，拉近距离，然后给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本来聊得很好，一讲真相，她就反了，火气冲天，对我破口大骂，想招来周围人跟她共鸣。我镇定了一下，始终没有回嘴。还好他没骂师父，也没骂大法。我就对他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，希望他下一次能听真相得救度。这时同修好意劝我离开避一避，我一想没必要，其原因有二。其一，我当时心里很坦然，我想我要听师父的话，这是好事来了，考验我来了，我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我要过关，要面对，要去掉我爱面子的心，要去掉我爱听好话的心，要去掉我怕别人说的心，要去掉我的争斗心，要去掉我的怕心等等。其二，我看到这里还有人等着得救呢，周围没有一个人认同他的，有的人扭头走了，相反还有人挺我呢。他看到没人理他，悄悄地走了。这时一位男士立刻跑到我旁边坐着，我想他是来得救的，我很快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很快认同，并告诉我他的姓氏，他是入了党团队的，要我给他退掉。我给他做了三退，我们谈了很多内容，我还给他讲了古人积德行善的故事。最后他高兴地与我道别，我为他得救而高兴，我感谢师父为我安排的考验。通过这两件事，暴露出了我很多的执着心，比起同修们，我还差得很远。在这有限的时间里，我要奋力追上，我要牢记我为众生而来，要珍惜众生的生命，珍惜他们得救的机缘，珍惜师父给我提高的机会，做好三件事，达到师父的要求，圆满随师还。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叩谢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